大家好，我来谈谈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它的管理成功的特殊因素。我们知道，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它的总体平均生产效率更低，这已经是人类近代史上反复证明的事情，是大数据证实的。虽然有 A 公司效益好， B 公司效益好， C 公司效益好，但是总体是不行的，除非这个公司具有垄断性，垄断的企业产生的效益，它本质是一种社会财富的转移，并不是创造了社会财富。那么少数即使市场竞争完全开放又非垄断的国有企业搞得好的有没有呢？有的，例子就是新加坡淡马锡。但淡马锡的这个方法没有办法在全世界之内进行推广，那么这就要去仔细的了解一下淡马锡公司是怎么样的。首先，淡马锡公司下面国有企业有数以千计的公司，有公司底下的子公司、孙公司，员工人数达到十几万，控制的企业产生的 GDP 达到整个新加坡国家的 8%、7%，有时候甚至是9%左右会震荡。有好几家上市公司，而且这些公司垄断性不强，效益非常高。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淡马锡会搞得好呢？首先，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新加坡总管国有企业的淡马锡公司，它本身它是一家私营企业，也就是说它是以私人企名义注册的一家公司，那也是以美国的这个中央银行，虽然美国的中央银行承担各国基本相同的中央银行的职能，但它是一家私营企业。淡马锡也是一家私营企业，那么他这个私营企业的业务是什么呢？就是接受许多国有企业给他的委托管理。同时，淡马锡公司里头的董事会构成是有一些是法定由政府派官员担任，这是一个跟大家想象的不同。第二个跟大家想象的不同的是，或者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就是淡马锡公司它的一个权力控制递减效应比较弱，因为层级比较少。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无人负责。那么国有企业这样最很大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在于无人负责，他这个所有者是虚的。因为很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口头上是打着为了公家的利益，实际上他不知不觉以公家利益的名义，他首先考虑的实力，比如说他首先不是考虑公司的财富增长为第一要义，而是什么呢？而是呢，首先呢是减少自己的责任，保住自己的位置为第一要义。但他不会明面上说，但是变成公开的秘密。那有人说，大型跨国公司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大型跨国公司的股东下面的二级公司、三级公司、四级公司的这个企业家，不照样存在这个问题？对的， 所以大型跨国公司它也会有类似于国营企业的毛病，但问题是它类似于国营企业的这个毛病的程度比较低。它这个国有企业通病的程度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大型跨国公司大的程度有关。因为大型跨国公司的作为股东一层还是真心希望这个公司好的，但是呢他这种动机传递到第二层的时候就可能削减为 90%， 传递到第三层的时候就会削减为 80%， 传递到第四层的时候就削减为 70%。 只要这个跨国公司规模足够的大，一层削减，两层削减，三层削减，四层削减，五层削减，削减到最后呢，这个真心为企业好的动机就非常的弱了。那么新加坡为什么没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新加坡整个国家你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是全体国民，股东大会就是大选。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这个淡马锡公司一共才只有14万人，它的最高层它把这个事情搞好的动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国家的总理，这个国家的总理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和压力想把这个事情搞好，他总希望公司搞好的动机衰减为总理一级衰减为 90%， 到了淡马锡这个总公司一层就衰减为 80%， 再到下一个公司就衰减为 70%， 再到下一个公司就衰减为 60%， 就差不多了。而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一个国家，它国营企业最上层的一个动机衰减弱一点，通过层层衰减以后，没有多少真心是为了企业好的。所以它是一个小国建立在大选机制上面的啊，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动力。你看他把全国的主要的国营企业全部拢起来，委托淡马锡这个私人公司进行，委托他进行资产经营管理，一共才多少？一共才14万人。他的一个 GDP 总值一共才多少？整个国家的 GDP 很小，这个淡马锡公司也就是呢啊，2000亿左右人民币的这种总额，这个总额比我们国内的啊腾讯啊什么之类的公司还要来得小。那么淡马锡的公司的总经理是谁呢？总经理是总理的老婆，她天天受她老公的影响，还是真心希望把这些企业搞好的。这些企业搞不好，她老公就得下台。所以淡马锡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是有它特殊性。第一，它是私营企业委托管理；第二，更重要的，它是动机衰减比较弱，这是问题的核心。